那我们年轻的时候应该投资什么呢？我给大家讲三个故事，我们去体会和感受年轻时候应该投资什么。在民国的时候，上海有个大佬，大家都知道上海三巨头，对吧？上海有个大佬叫黄金荣，大家知道黄金荣是谁吧？知道黄金荣是谁吗？有个人叫黄金荣，你们知道吧？好，黄金荣是上海的一个大佬，对吧？是上海的这个控制着上海的非常大的这个黑帮大佬，可以叫黑帮大佬，也可以叫大佬，青帮的首领似的。黄金荣呢，每个月给他的底下的人发钱的时候，因为他的小马仔，从大马仔到小马仔，对吧？每个月都是有点费用的，对吧？就跟打工的一样。每个月黄金荣给他的手下人发完钱以后，他必然派他的亲信去做一件事，了解手下的每一个人拿到这些钱以后去做什么了，就这些钱都花在什么地方去了啊？不管他是吃喝，就一定要掌握这个人，我手下的这个人把钱花哪儿了。黄金荣就靠这一点去了解控制的整个自己的团队。但是呢，他的亲信一直反映一个情况，说这个黄老大，咱们底下的人我都每个人的花费钱的去向都知道，所以黄金荣对他们了如指掌。但是有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就不知道这个钱花哪儿了，虽然他的钱非常少，黄金荣心里就不安分。所以黄金荣在一个月的月底把钱发完工资以后，他让所有的亲信调动所有的力量盯住这个人，就一定要知道这个人把钱花哪儿了。他所有的亲信都不敢怠慢，对不对？非常仔细的，非几十个人偷偷的在跟踪这个小男孩，十几岁的男孩，他把钱花哪儿了。这几个人呢偷偷的跟上这个人后，发现这个小男孩回到了他的这个上海最贫困的地方，叫闸北区。现在的闸北区还是这房子都几百万一平了哈，这个一套几百万。当年的闸北区是上海最贫穷的地方。他回去以前为什么找不到这个小男孩呢？就是因为闸北区都是那种贫民窟，那个小男孩在里面转悠，就找不到了，就找不到这个人了。所以这次呢，他们下大了力气去跟上这个人，结果就跟住这个人了。这个十几岁小男孩呢，绕了很多圈，大家想想，一个小小的小马仔能拿多少钱呢？换算到今天可能也就五六百块钱，七八百块钱，对不对？闸北区。他们就看到这个小男孩去了一个闸北区很偏僻的一个地下钱庄，把那几个大洋分了大概六七份，就换成了六七份的这个小的这个铜钱。然后呢就跟上这小男孩。这小男孩呢噔噔先回了趟家，把这六七份钱平均分配六七份钱以后，给他妈妈留了一份，然后就出来了。出来以后跑到了一个闸北区的一个贫民窟的桥底下，桥洞底下。那地方已经有四五个小孩在那等他了。这小孩里头有的比他小的，有比他大的，大概有四五个小孩。黄金荣这个小男孩去了以后，把他的钱拿开，每个小孩一人一份分完了，最后自己留了一份，全分完了。这几个跟踪的人呢，黄老大手下这个亲信跟踪的人呢，了解到找了一个小男孩，拿到钱的小男孩聊了一下，这小男孩说每个月的今天都会在这个桥底下领到这个小男孩发的钱。这几个亲信翻回头以后就跟黄金荣说，就说这个黄老大，我们知道这个小男孩钱花哪儿了，啪啪一说。说完以后，黄金荣躺在椅子上闭上眼睛沉思了两分钟，说了一句话。20年之后，在上海滩接替我的人将是这个小男孩，十几岁的小伙子。结果没有过了二十年，过了不到十年，这个人就已经发展起来了。这个人就成为了后来的杜月笙。 我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以后有什么感想。我相信我们教室里的大部分人的工资要比他高，钱要比他多，但这个人的花费怎么花的，这笔钱往什么地方花的，这就是一种对人的投资，这是对人的一种投资，这算一种投资。大家想想，那么小的贫民窟，这些小朋友没有任何收入，只能去流浪或者是捡破烂，有一个大哥每个月照着他们给他们发钱，对他们来说呢，100块钱就意味着非常多的钱。我问大家，当有一天这个小男孩杜月笙有事的时候，我问其他人是不是卖命，一定是拼了卖了命的。所以最后你想一想，杜月笙为什么能雄霸上海滩，有多少人给他卖命啊。好，这是一个故事，这是投资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。如果你想系统学习财商知识，提升自己的理财能力，领取免费学习的课件，请添加，我们下期见。